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就已经是初十了啊，那年就过完了。当然呢十五呢还有一个元宵，那过完元宵节就没人提过年了，大家就等着未来的这些节日吧，在清明节啊，然后到这个又到端午节了啊，那个大概就是这么等啊。这个一年呢就是几个节，这个华人呢就是农历的节那就是几个，那么能够放假的节呢就更少，这个春节呢就是一个大的。不过在西方呢，在海外呢就没有假期，那大家只有利用那个周末礼拜六礼拜天来放个假，这个假期呢很快就过去了。那个春节期间呢，很多人都担心啊新一波的这个疫苗啊会爆发啊，我也挺担心的，因为有这么多人回家，这么多人在路上跑，那就觉得呢这个疫情会不会就这么就会传不到到处去，到处去呢？那么现在年过完了，现在看看呢好像这个情况没有发生啊，就是说这个好像年过完了，这个也没有出现的这个大规模的遗传。那么所以呢有很多人就猜，就说新冠病毒啊大概像这个非典一样，2003年的非典一样，就从此就消失了。我呢也有一点感觉是可能这个病毒就没了啊，因为我是经历过2003年的这个国内的这个大流行的，那个时候我刚刚出差回去啊，在路上呢还到处跑啊，那个时候我记得从北京到郑州，从郑州到广州，从广州到香港，我跑了四个地方。其实呢应很不应该了，因为那个时候疾病流行，那不应该乱跑了，但是我那个工作很多，所以呢还是要跑，所以就戴了个口罩就到处跑。那么当时呢也是担心的要死，如果病倒了那会死人的，因为当时你只记得2003年在北京的小汤山搞了一个很大的方舱啊，那个地方呢是死亡率很高的，但是突然间说不见了，这个非典呢就不见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大家告诉我就没有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回了洛杉矶，下一次去呢就好像啥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个非典型肺炎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也不知道。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新冠状病毒爆发的时候，也就是在2020年的年初呢，我心里想的大概呢就是跟非典一样，也就是闹几个月可能也不见了，没有想到呢就连续的闹大了，并且当时的这个SARS 也就是这个非典呢、啊、那个时候它的主要流行呢还是在中国大陆。但是呢这一次呢这个2020年呢它不但在中国大陆，它传到全世界，那然后呢到处都是非常危险的这个情况，死了很多人，像美国死了100万人。那么这种情况呢比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的总人数还要高，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大事。所以呢我当时2020年过完了提心吊胆，到2021年也是提心吊胆，到2022年我在上海干脆呢就把整个城呢都封了起来，那么封了好多个月，然后呢开始以后呢大家也是戴着口罩，一直到现在我都是戴着口罩，所以呢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疾病呢它会怎么样。那么到了春节，到2023年的元月份，大家觉得这个病是不是在这个春节过后会有一波新的爆发的疫情呢？哎，到现在一看呢这个情况没有出现，那所以呢很多人呢跟我一样就在猜新冠状病毒它会不会像非典一样就从此消失呢。那我今天呢看了有些专家的意见呢，就说这个新冠状疫情的流行呢没有结束，那个现在呢没有这个情况呢，那个主要呢就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方面呢就是有很多人呢在12月8号这个完全开放以后有很多人感染啊，这个感染了以后呢也就是阳了啊，我自己也感染了，也是在这个圣诞节以后感染了。那么所以呢这个感染以后呢这个病好了，这个身体上面就出现了一种这个抵抗力， 这个抵抗力呢，据医生说呢，管五六个月，就是五六个月以内，我不会受到感染。那么由于很多很多的人感染了，所以呢，现在的流行水平就低了。这个中国大陆到底有多少人感染呢？官方是没有数字的。下面呢，就有些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数据呢，来统计了一下，大概转阳了的人，也就是说感染过的人呢，大概有9亿啊。这个数字我不知道正不正确，但是现在看到的这个估计呢是9亿，也就14亿人，大概有这个9亿，也就2/3的人感染过。那么我呢，从我认识的这一大圈朋友里面所了解到的呢，大概也是2/3，所以跟这个情况呢差不多。但是呢，这些人感染以后呢，这个起码有半年，这些人就不会感染了，包括我。但是呢，不敢掉以轻心。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很多人打了疫苗啊，就是因为疫苗接种比率呢，这个是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啊，大概90%的人已经打了。那么所以呢，有人很多的感染，有很多人打疫苗，这又做成了两种免疫。如果自己感染了，然后病好了以后，这叫自然免疫。如果呢去打疫苗呢，叫主动免疫。那么这样呢，就变成了一个混合免疫的屏障。所以呢，这个就导致了春节过后的疫情高峰没有出现。因为你想想，这个9亿人都感染过了，那这些人就不会再感染了，所以这个高峰呢，现在看来呢就过了。那么其实呢，有很多人说病毒呢没有凭空的消失，因为很多人感染过了，短期内不会再感染，所以呢就没有病毒的消息，感觉到病毒呢是彻底的消失。那事实上呢，病毒依然在，并且还在流行，不过是低水平的流行。那个中国疾病预防中心的这个官网呢，就发布了全国的新冠状病毒感染的情况。当然，官方说多少我们不知道。那个根据官网说呢，阳性人数呢，2022年12月份呢是694万，2023年呢降到只有15000，这个是中国说的情况。那当然呢，中国这个情况，这个公布的数字我们不知道准不准确啊，这个我们姑且听之。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知道以前呢，大家没有针对新冠状的免疫力，所以呢，这个身上又没有感染过，又封了3年，也没有机会感染，所以呢，这个没有抵抗力。所以呢，12月8号一放开以后呢，病毒很容易的感染人群，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形成了大规模的疫情。现在呢，过了春节，该感染都感染过了，病毒传播的链条呢被切断了，也就是传到我们这些感染过的人就感染不到了，所以就过去了。所以呢，即便有感染的病例呢，也是散开的。就是一个人如果被感染，周边的人都感染过了，所以呢，他就不至于感染到别人。所以呢，这样如果这个病例痊愈了，病毒呢就被清除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呢，就是应该说现在大家最担心的不是说这个病毒会不会消失，估计呢是不会消失的。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病毒的变异，这是主要的监测内容。所以呢，现在大家都还是非常的小心，就不敢掉以轻心啊。我讲到第一个情况，也就是没有那么恐怖了啊，这个事情。我们这个知道中国大陆的人数很多，那么人数里面如果是中产的收入的话，他们呢习惯以来在过去的20年当中是越来越多的到外国旅游啊，这个是变成了一个习惯。我们在过去的很多年之内，我在国外的很多地方看见大街上走的基本上都是讲普通话的，这个人数很多。那么但是呢，由于3年的封禁呢，这些游客的数量呢大规模的减少，就中国就封着不让出来了。那么到现在呢，这个中国呢就解封了。那个我们知道2020年新冠状病毒大流行啊，它就完全导致国际旅行瘫痪，就中国根本没有人出去。 中国向海外输送的游客数量呢是最多的，因为的人多。我们举个例子，2018年就是新冠以前的两年，这一年呢有1.5亿中国游客在国外旅行，1.5亿，他们消费了多少钱呢？消费了2770亿美元，就大量的人，大量的消费，这样呢是很多的。但是呢，这种的输出的游客的情况呢，在2020年的完全停止。那么即使呢，去年世界各国就2022年已经放宽了旅行的限制，但是作为中国的清零政策的一个部分呢，中国依然对它的公民实施国际旅行的禁令。不过呢，中国政府呢已经在1月8号开放了边境，允许外国游客入境和中国居民出国。根据中国旅行预订网站的携程的这个数据，在12月26号到1月5号期间，这个对中国大陆出境的航班的搜索兴趣呢增加了83%，同期的国际航班的预订量增加了59%，就是有大量的人呢涌入，也有大量的中国游客这个涌出。那么有些国家呢，游不游它并不太重要，像日本的韩国，他们第一个还是担心这个疾病的流行，所以这些国家呢在中国公布可以出去或者可以进来的时候呢，他们呢是公布了比较严格的这个中国游客进入日本和韩国的这个要检测这个核酸的这个禁令。那作为报复的话，中国呢也不许这些国家的人呢进入中国，那么就停止了日本的和韩国的这个签证。但是呢，到了最近这几天，中国呢静悄悄的就把日本的签证呢就放宽了，那也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中国呢来旅游，甚至呢是投资。这个当然是一个漫长的活了，但是只是中国现在已经开放了。那么但是对于另外一些国家来说，那旅游可就是一个大的收入了。比方说这个曼谷，这个泰国，这个泰国的重要的资源那就是旅游业，全世界的人都跑到泰国，好吃好玩，价格便宜。但是呢，中国有3年没有一个人到泰国去旅游，所以呢这个泰国这个旅游业呢也显得很萧条。那么到了1月份，这个中国的第一批游客就在泰国降落啊，他们这个泰国还搞了一个仪式的，在曼谷的索万纳普国际机场，这些第一批的中国游客到达的时候，他们好像名人一样啊，这个受到欢迎啊，有横幅啊，有鲜花，有礼物啊，还有成群的记者和摄影师的迎接，就完全就打开了。酒店、航空公司、旅游运营商和政府官员对这个时刻呢期待已久。就是将近3年的大流行的限制，事实上是切断了世界和中国游客的联系。那么现在呢，中国重新开放了边境，中国游客呢曾经是全球的旅游收入的最大的来源。那么当然有很多人呢也到了泰国，在春节前后呢觉得非常开心，他说啊，来到这样温暖美丽的地方，我们是很兴奋的啊，我们呢要弥补失去的时间。有些中国的游客说啊，他说呢，我们要住这个优质的酒店，预定水疗护理，在高级餐厅用餐啊，为自己和家人呢购买精美的礼物，这就是他们带来的消费。所以泰国呢是非常的欢迎的。那个，然而呢，这个有些旅游呢，这个是有增长，这个增长的地方呢是离中国比较近的地方啊，比方说我们讲泰国、东南亚这些国家，当然这个跟中国大陆靠在一起的澳门、香港啊，当然前面讲过的泰国、新加坡这些地方的旅游呢出现了新增长，没有时差的问题，又很近。比较远的地方呢，到现在呢还没有看到多少中国的游客。这个主要的原因呢有几个，一个呢就是中国境内的新冠病例呢这个数字还是比较高，虽然说现在过了春节，这个关呢已经过了，但是呢还是比较高。另外呢，中国的游客呢还面临着护照和签证的这个延误啊，你要申请签证，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中国的护照在很多地方是不能够落地签的，你必须呢要有签证，这个签证时间就比较延误。 还有另外一个呢，会影响他们的，就是国际航班的价格现在非常的高，所以呢，现在运输的能力呢是不足，并且呢，有很多航空公司在中国长期封锁期间呢，是削减了航班，大概到上个礼拜五。有到一月份从中国飞往英国的直飞航班的座位呢，大概只有2019年的8%，就是那么少。那么原定在1月26号的第一个从中国飞往瑞士的直飞航班呢，由于乘客不足呢而取消，所以呢大家都没有准备飞中国，所以要到远的地方呢还比较近。那个在疫情以前呢，每天大概都有700多个中国游客乘坐大巴到清迈以北大概1个小时的地方，在泰国北部这个低矮丘陵的这个叫做梅登大象公园来访问。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啊，那个根据公园的经理说呢，大概只来了40个，那以前是700个，现在只有40个，还是少了很多。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就讲讲关于这个中国现在这个疾病的情况开始下降，那么来到参观的国外参观的人呢就越来越多。那么我们讲了，原来在这个泰国北部这个曼登大象公园一天有700多名中国游客坐大巴来参观，到现在为止呢每天大概40名。那么这个公园里面有76头大象，那么其实呢这个等到中国游客来呢76头大象是不够的，但是呢泰国这个公园就说从附近的村民那里租借大象来充实自己的象群呢不是很难的事情。大家知道泰国有很多农民呢养了大象就做劳动，现在呢就是泰国现在担心的就是说，如果中国人恢复到每天700-800人的这个数量来这个梅登大象公园的话，人手不足，他不知道到哪去找人。因为呢很多人呢在这个旅游业停摆以后呢就离开了这个景区，并且换了工作。那么现在呢要找人呢不容易，如果想每天招100人做呢是肯定做不到的，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大象不缺人缺。那么大家呢也担心啊，根据这个梅登大象公园的经理就说呢，他不知道，可能呢在未来的几个月中国政府会突然间说我们再次关闭国门了，我们不开了，那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们知道由于泰国啊过于严重的依赖这个旅游业，它基本上旅游业是它的主业，在过去的3年里面，泰国呢损失了中国游客带来的几百亿美元的消费。比方说以清迈这个旅游局的统计，这座城市呢有令人惊叹的佛教寺庙，很多的这个酒店呐、休闲的地方啊，都是依靠这个旅游业。那么今年呢，这个他们将会迎来一些新的这个游客。那么但是呢，根据他们的估计呢，来这个泰国的清迈旅游的人呢，大概60万。这个60万人呢到清迈旅游，在清迈会花2亿3000万美元，但是这个数字呢是2019年总额的1/2，也就是用钱呢少，因为人少了。那么所以呢现在泰国的旅游业希望呢能够上去，他说真实的数字要到第2季度才开始出现。那么中国的游客呢传统上是跟着旅游团这个走的，他们大概占清迈中国游客的1/2是跟旅游团的，而中国政府呢要到2月6号才允许旅游团恢复出境这个团队的旅游业务，并且呢仅仅在20个国家进行试点，其中包括泰国。目前呢只有那些负担起昂贵机票的中国自由行的游客呢才会出游，这个跟团的因为价钱要便宜啊，都还没出来。当然呢，那个并非所有的人都热烈的欢迎这个团队旅游的回归，甚至早在新冠疫情以前呢，泰国和中国的旅游业的这些人呢都发现跟团队的趋势发生了很大的逆转，出现了很多越来越会玩科技产品的中国游客，所以呢他们借助这个预订和体验这个应用 这个程序进行自由行，就不跟团，所以呢这个各有各的玩法。我们知道过去的十年里面，虽然中国的游客的总体的数量在增加，但在泰国西海岸大概长50公里的普吉岛，那个有很多叫零元团的打击，旅游团呢就逐渐减少。这些旅行团呢往往呢是非法经营，逃避税收，经常由中国投资者控制。这个所谓的这个零元游的团呢，自己拥有80酒店、餐馆、水疗中心和礼品店，从当地旅游业者里面吸走了旅游客的消费。他们强迫游客在他们控制的酒店购买高价纪念品呢，这个是非常的令人发指的，这个叫零元团。那么所以普吉岛的有些酒店的老板就说呢，现在呢是不会有更多的大型旅游团啊这个回来了，因为呢现在有这种零元团是被中国国内的这个旅游的投资者控制的，所以呢这个大家并不是多看好。中国游客的另外一个热门的目的地呢是英国的伦敦。那个伦敦的唐人街上个礼拜迎来了新冠疫情以来的第一届的这个春节的典礼，大概当时有30万人参加，但是大家看看那个现场呢是没有多少中国的游客。伦敦市中心的中餐馆有一家餐馆叫大户人家，这个餐馆呢，这个经理就说他预计在春节期间呢不会接待来自中国的游客，但是呢希望他未来几个月呢他们能够回来，说他们就说呢他们还在受新冠疫情的影响。那么但是说为什么这个中国农历新年今年的参加的伦敦唐人街的活动有30万人参加呢？因为85%的都是周边大学的中国学生，这些人呢没有回国过年，也就是说不是国内的人来过年，而是留英的这些学生在过年。那个增长呢在英国是缓慢的多，第一个是航班不多，价格往往更贵，并且呢大家过来呢还需要签证。那今年呢中国游客重回英国呢是一个缓慢增长的过程，但估计2024年就数据会更高。目前呢中国到伦敦的往返的价格呢大概是1300美元，那么到6月份中国飞伦敦的航班的乘客数量呢只会增加到2019年这个运输能力的30%，所以呢还是大家嫌贵。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疫情以前呢，这个澳大利亚的最大的游客消费市场呢是中国人。2019年澳大利亚接待了140万中国的游客，他们的消费总额达到124亿澳元。现在呢中国旅客已经开始回澳洲呢探亲访友，但是由于机票价格昂贵，而且呢澳大利亚也不在中国方面批准的团体旅游的目的的范围内，旅行社呢预计未来几个月呢不会有太多的散客抵达。澳大利亚还要求呢对中国旅客进行新冠检测。这个月呢这个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往返机票价格大概在13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墨尔本这个有个旅行社的老板就讲说，疫情以前呢中国游客呢都以出手大方这个著称。中国游客要说我不坐船，我要坐直升飞机，他说呢可能就是10分钟的行程要支付昂贵的400澳元，但是中国游客说我要坐这个，我不坐船，因为我可能晕船。那么所以呢大家都是希望呢中国游客能够回来啊。虽然许多旅行社渴望他们的回归，但是呢有些人担心旅游业可能跟不上新一波的旅客的这个步伐，因为这个行业呢消失了2年多，恢复呢是非常困难的。在旅游业停滞的期间，有很多司机导游都换了工作，可能呢很难重新雇他们回来。那个大家呢也担心如果中国游客的多了回来，他们的接待能力是不够的，并且呢也不能提供很好质量的服务，因为大家都已经生疏了。好了，今天讲到这里呢，我们再讲几个美国国内的新闻吧。 这个最近呢，我们知道纽约呢，这个非法难民呢是非常的多。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南部的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这些州呢，只要抓到了这个非法移民呢，那就把他们直接用车送到纽约。那纽约的这些边境移民呢，送到纽约以后呢，先放在 Midtown 的这些 hotel， 然后呢，现在就把他们转到了这个 Brooklyn 的游船码头。那么这个就是纽约，因为纽约这个酒店呢，它关不了这么多人，因为每天呢都有好多人。现在纽约在这个过去的两年里面，这个大概有7万多人住在这个市政府这个付钱的这个避难所。那个其中呢，单身的男性有16000人，那都住在纽约，也没有身份，也没有办法工作，所以呢，这个纽约呢，就在不在这个纽约的曼哈顿的 Midtown 就已经住得爆满了。那他现在做了个计划，就把他们搬到 Brooklyn 的这个游船码头的这个大码头的这个仓库里面，就让他们住。那么现在呢，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些人呢都住在这个 Midtown 这个 Watson 这个酒店，这个在酒店里面有很多单身的成年男性，所以呢纽约政府呢就把他们转移到 Brooklyn 的游船码头，把空出来的房子提供给有孩子的家庭。那么这个计划呢本来就从昨天从星期天就开始的，但是呢第一批运到游船码头的人呢看到了居住的环境，立刻呢就调得回来，要求让他们回到这个 Watson 这个酒店。这个礼拜天的晚上就有很多人说这个游船码头呢非常差，从头到尾都是非常基本的床，床与床之间没有空间，一共呢是1000张床，只有4个浴室，并且呢这个收留中心的告诉他们，只有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才有吃的，有时候水会用光，更重要的就是这个游船码头呢非常的冷。所以呢这些有一大群人呢，你在纽约你不能抓他，他不是犯人，他是非法移民。所以礼拜一的上午有一大群人呢就在 Watson 酒店外面就搭了帐篷在扎营，并且呢要回酒店。上午11点钟呢，这个纽约市的警察呢终于是忍无可忍，就对街道两旁扎营的移民呢执行了清场，把帐篷就拆除了。你知道这些人呢在南美洲在中美洲是没有自由过的，到了美国就知道美国啥都可以干，对别人呢不能侵犯你的人权。那么运到纽约他当然很开心，没有工作是你城市的事情，就是这样。纽约市的市政府呢就说布鲁克林邮轮码头的设施呢是提供和纽约市其他人道主义救援中心相同的服务，原定本周末搬到布鲁克林码头的工作呢按计划进行。那么我们呢非常需要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支持。我们知道去年夏天开始，德克萨斯的官员几乎每天都用大巴将寻求庇护的人呢从当地的设施运送到纽约市。这个纽约市的庇护法律意味着必须为所有的移民提供住所。纽约市就说随着南部边境危机的持续，去年呢有超过42000名的移民被送到纽约市。这个大量的涌入纽约市的这些移民呢使得纽约市的基础设施呢达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市长 Adams 最近说这里基本没有办法再容纳更多的人了。根据纽约市游民服务部的数据，截至上个礼拜四有近7万人住在市政府支持的避难所，其中呢就有这个16000名这个单身成年的男性，这是最不安定的因素啊。那么现在怎么解决呢我们都不知道。那个我们知道美国的人口呢这个非法移民呢也真是补充了年轻的人口，这是另外的一个说话了。我们知道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这个数字啊，这个南方人口的增长远远超过美国其他地区，超过100多万。这个美国人口增长最多的10个州有6个在南方，这基本上第一个就是德克萨斯州，第二个是佛罗里达州，第三个是北卡罗来纳州，第四个是乔治亚州，这些增加的很多。南部的巨大吸引力呢 这个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但是呢，我们知道美国的在十年的期间，也就是到2030年左右，美国人口的平均中心呢，是一个一个的往南部的转，南方的吸引力，这个事实上是很多人有关的。当然呢，我们现在不讲非法移民，我们就说现在呢有很多这个婴儿潮一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退休，还有呢现在有些人上班呢可以远程工作，这两者呢大家呢都希望到南方的那个住房负担比较轻，税收比较低，这个这种地方，所以呢这个很多。2021年中到2022年的中间，大概有23万人离开西部的一个州，在不同的地方扎根。这西部走的人很多，因为西部太贵，那么所以很多人呢就搬了，就搬到这个佛罗里达，搬到这个德克萨斯，搬到北卡罗来纳，搬到乔治亚，大概就搬到这些地方。当然呢，搬到那些地方呢，是不是最便宜呢？也不敢说。我们知道佛罗里达虽然东西比较便宜，住房食品成本比加州要低，但是隐藏的房屋维修成本更高啊。它这个烈日烧烤，每年都那么热，要经常的修补房子，并且全年的空调的费用是更高的。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见，拜拜。